的承诺，Gloria，啊，你们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
我没有哎。
OK，好的，好，哇，我们已经到了6月份了，哇，时间也过得很快。是有的时候前2周，那个我的老二才在跟我讲，他说跟 Cindy 说，奇怪，爸爸，这个学期好像过得很快，这个学期过得很快。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时间有时候感觉快啊，有时候时间感觉慢？所以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哇，想起时间的这个时间，当然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在感受它的时候，奇怪，有时候感觉快，有时候感觉慢。
是。
他是感觉说，怎么这个学期好像一下子才刚，因为他们1个多月前吧，才开始回去学校跟同学见面，结果不到2个月，是不是马上再过几周他们就要结束了？我就在跟他解释，我说也许因为你看到你同学的时间短，然后或者说你回去上课，你很喜欢，所以呢，这个高兴的时候时间就短。那老二这个孩子实在是也很奇怪，他听我的解释，他不是点头就开始学，他说不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是这样子。他知道他感觉时间快，但是爸爸的解释他觉得
不满意。
不够有道理。哎 ，OK，那我们呢？说实在的，时间的确是快。你看6月份了，也已经1年的一半了。我想也很高兴，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这半年啊里面，我想慢慢的看到这个疫情有一个缓和，有一个转变，然后呢，我想很多人也都打了疫苗，可能对自己，就是说这个生活的周遭的环境啊、健康啊，稍微就比较没有像过去去年初的时候有这样大的一个忧虑啊、疑惑。那我相信，不但是这个大环境啊，还有新闻啊，或者是这个疫苗的关系，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在过去这1年当中，在我们自己的对神的信靠，还有我们自己生活的依靠上面，我相信有很多自我的省察吧。我想就是去思想它。我也知道很多时候神也借着他的话语，还有在我们祷告当中，神让我们看见的确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感谢神，真的是有神的人是蒙福的。我们感谢他。那我们今天呢查经，我们今天就把第四章查完，是在希伯来书第4章。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呢是12节到16节。Right, so we're gonna finish chapter four of Hebrews today, and then we're gonna do verses twelve to sixteen. Okay, 所以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我们就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4章的这12到16节，事实上，和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将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我们生活的依靠，还有我们生活的和信仰的基础啊，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清楚，那所以呢，让我们好好来读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当中，事实上包括了希伯来书整卷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然后呢，在第12节和16节里面这2节，也是许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的经文。我也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可以值得我们背诵的经文。那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那有哪一位愿意替我们读呢？我把经文放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上面。哪一位替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12到16节？
好，我来读十二章到十六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刀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脸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提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时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使者并非不能体阅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怨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主。
是，谢谢 Janet。 你看我们这段经文啊，里面的呢就是这个第十二节第十六节，常常是我们不但是背诵，甚至常常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听见很多的神的儿女不但是借着这两节经文提醒自己，并且更是在祷告当中以神他自己的话语，等于说我们来支取神的应许，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来赞美他。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日益渐进，然后呢对他越来越了解明白的时候，我们当然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面，我们也开始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切，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服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那当我们看见神听我们的祷告，应许我们祷告，我们就更愿意在祷告上面我们学习，然后我们成长。毕竟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而祷告就像是我们灵魂的呼吸，这是我们必备的。一个人的生命要能够健全，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呼吸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对神话语的追求和学习，包括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成长和经历神，是两个方面我们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是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我相信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个同感，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的事情祈求替别人的事情祈求，甚至感恩，好像我们都很容易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常常呢，我们讲到说祷告，我们同时要包括有对神的赞美，对神的赞美那我们就开始想说，哎呀，好像没有话可以说，或者是就没有那个词汇了。我们可以说神啊，我们赞美你，神啊，我赞美你，神啊，我尊荣你。可是在此之外，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词穷。那如果你们在各个的团契或主日学，或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祷告聚会或小组聚会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听到我跟刘长老，我们常常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在众人面前，我们向神献上感恩。那感恩就是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但同时我们不但感恩，我们要赞美。那赞美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为着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性格是什么，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可以开口来赞美他。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不是很了解。那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路程。那将神他自己的话语 用在我们对神的赞美当中，是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管道。你知道，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或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他自己的话语的应许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经历它。 OK，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模式而已，好像不是说我们祷告的形式就是去背经文，然后拿来在祷告的时候，特别在人的面前我们就背圣经，好像显得我们对圣经很熟，或者说显得我们很属灵。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将神的话语认识清楚以后，这几节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的心，并且我知道在对神的认识上面是这么的贴切。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借着神他自己所说出的话，将他的荣耀我能够呈现出来。那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你看在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 这本圣经，是我们在读的这本圣经。我们上回提到神的话是神对人所说的一切的应许，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所以第四章里面讲到的是信心，对不对？可是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我们的信心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依靠，而我们对神的依靠和交托就是根据于神的话语，我们的持守。当初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为什么神说他们不信而不让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对不对？他们认识神，他们承认有神，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未来交托在神的应许上面，他们要靠的是他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他们要靠的是他们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他就讲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他都能够刺入，能够破开，然后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会花点时间来看这段经文。但是呢，在讲到神的话的功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周四的聚会，我们注重的是神的话语，我们是要去，我们说这是一段周四查经的时间。为什么要查经？因为我们知道查经，我们画一个等号，查经等于什么？查经等于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了解，然后我们能够去跟随和信靠。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尊重的。那所以既然我们尊重神的话，我们就要了解神的话，我们借着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能够带来的实质的功效。那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想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很珍贵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我们愿意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Okay？ 所以呢，我所有的圣经当中这一节我时常都是把它画红线，或者是用这个荧光笔去把它画下来的。那另外呢，十六节讲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为的是要能够得连续，能够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我们是不是时常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我们现在不是在希伯来书就是在学这个吗？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那当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这个崇高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就是借着跟主耶稣基督的连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想到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伟大的神，神是万王之王，神是掌控一切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坐在宝座上面的王。但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尊荣他，他在宝座上面，但是他是一个施恩的神，他是一位施恩的神。 他是施恩的神，他说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是坦然无惧的，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得到的是怜恤，我们得到的是恩惠，然后我们得到是他随时的帮助。你看这是不是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借着祷告说，神啊，你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 大祭司，你是坐在宝座上面的王，但是我竟然能够坦然无惧的，不会受到你的审判责罚的，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恩典，主啊，我愿意开口向你祈求。弟兄姐妹，这是赞美神，这是赞美神，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看它。13-15-15中间这一段，事实上是重复。记不记得我们重复第二章里面所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那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等于说是中心思想，或者是关于我们信心的事情，或者是关系到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的连结，它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重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重点。并且我们也提到过，希伯来书事实上更像一篇讲道，而不像是一个好像是书写出来的一个好像研究报告。所以他，你就想象当一个传道人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前后连贯将他这篇道的中心思想不断的一再的提出来，因为他要加深我们对他的印象。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他已经提到主耶稣基督是这位大祭司，但是呢，你看他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所写的一切，神在圣灵感动的这些圣经作者之下，将神的心意向我们表明了，珍贵的神的话。那讲到神的话以后，他就说，那我们就想到神他创造了一切，第十三节讲到，所以所有的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完全明白我们不但是明白看清楚我们的行为，更是看透我们的思想意念。那当然这个连结到第四章里面所讲的那群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外表有好像遵行神话语的表现，他们口里有承认神是有这样一位神，但是神说你们心中的思想你们是不信的，而且你们是沉迷于你们自己肉体上面，甚至是在罪恶当中的那种享受。这是一个心意，那神看得明白，但是神的目的是我要你们从罪恶当中和肉体当中世俗当中是可以有一些肉体的享受，但是它所带来的有许许多多的有许许多多的失望，有许许多多的伤害， OK， 有许许多多负面的后果。所以我愿意你们进入到我的心意当中，你们能够因着信靠我走我的路，能够得到我的真正的安息，能够经历享受到在神里面的美好，这是最好的。那他就 讲完了神的话，就讲到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他就想到说，因为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荣耀的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不是人的祭司，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看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陈立是不是又让我们去重新读了这一段希伯来书第十章，上周刘长老带我们在讲道当中有提到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持守我们那认定的道。那英文讲到这个持守我们认定的道，你看这个新译本就说是什么，应该要坚持的什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我们所承认的道。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英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hold fast to our confession, right? Hold fast to our confession. 坚持我们所宣认的信仰。所以新译本把这个翻出来，这是我们对我们宣认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依靠是建立，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很有意思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个第四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就这么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们看见神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道，对不对？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是神给我们启示的圣经。但是神的道同样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那我们就看到人跟神之间的连结，弟兄姐妹，人跟神之间的连结是靠着神的道，是神的话和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因为神话语的应许，并且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得他的应许得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也称为是神的道，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太初有道，在神创造一切之前就有道，这个道是与神同在的，对不对？这个道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位降世来到世上的这位完全是人也完全是神的这位是道呢？因为他是神话语应许，他是神的话语的应许的表征。所以便当持守所认定所承认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就讲到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将我们的罪能够借的献祭放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那一位。大祭司的工作，记不记得大祭司的这个身份是神所设立的？人因为犯了罪与神分隔了，与神的关系分隔了，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人的罪是不能在神的面前能够生存的，罪是要被神消灭的，所以人因的罪与神分开了。那神在他的爱和怜悯和救赎当中，神就设立了这个祭司的身份。在旧约里面，为什么要有献祭？为什么要有祭司？因为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替人的罪，是不是要将这个祭物杀死，将自己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之后，他是以着一个圣洁，已经是一个罪被赦免的一个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再去把祭物杀死，牛或羊，对不对？或者是鸽子，杀死以后流了血，这个生命的代价付上了，他能够替神的子民能够献上赎罪祭，这个是祭司的身份。所以祭司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与神的关系能够恢复，祭司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能够 得到神的关系的恢复，同时祭司在人的面前他是代表神的一个公义，神的圣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是不是？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大祭司。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神爱我们，然后呢，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一位大祭司。他是那位比人的大祭司还更尊荣，还更超越的大祭司，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是呢，他跟我们一样，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 弟兄姐妹，所以大祭司在替人，人，这个人的祭司在替人献祭之前，要先替自己的罪献祭。主耶稣基督不需要，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只献一个祭，他不献两个祭，他献一个祭，因为他的祭就是替我们的罪献上。那在接下来的几章当中，我们就会看见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大祭司，他自己是那位无罪的祭物，他献上的祭就是他自己无罪圣洁的生命，是为了你我而献上的。那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或者说不是只是遮盖，是洗净。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一个代罪的羔羊，我们不是去受神的审判，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那个罪得赦免，在神的眼中，他看见的是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穿戴的是他的公义的袍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带着惧怕，我们不是带着我们不是带着这种好像有罪，然后呢，然后很害怕的这种情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不是那个，我们不是在那边等待神的责罚的人。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这个宝座对我们来说是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那我想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应该多半都是已经信主的，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当然我们可能有人在信仰上面我们还在追求，我们可能还在思想，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救恩不是这么的清楚明确的明白。因为我们会想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有时候我们在祷告或我们读神的话，或者是我们一想到如果神真的看到我现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有点害怕。你知道宝座，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一般人的反应都是神的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宝座，那高高在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这个审判的神。世人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因为怕的就是我们的心中的黑暗，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彰显出来。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信靠了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这个工作，神已经将你我的罪已经洗净，神已经说你我的罪的代价已经付上了。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宝座的面前。你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好不好，第六章， Isaiah chapter 6。 以赛亚书是旧约的先知书，差不多在圣经的中间， okay， 在这个诗篇之诗篇啊，箴言啊，传道书，雅各书，后面以赛亚书，我们看第六章。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好不好？哪位翻到的时候帮我们读，我把也把它放到这个荧幕上面。 Isaiah chapter 6 1 through 5，哪位帮我们读？
好，我来读哈。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五节，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红烧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下的。他用炭蘸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谢谢。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特别描写到先知或使徒，神在异象当中让他们看见在神的殿，就是在天上神的宝座面前的这个情景的描述这个以赛亚就是其中一位。那如果各位在几年前我们一起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但以理也在异象当中有看见神的荣耀。那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处我们看见使徒们在看见神变相主耶稣基督变相的时候，看见他的神性的彰显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是看见了这个神的荣耀。那当然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有描述神的殿，神的宝座在天上神的尊荣的这个一个描述。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你看但是这里所有的一切的描述，这个坐在宝座上面的王，他是受到天使的敬拜，然后呢荣光充满，然后呢这个门槛震动，然后呢这个整个圣殿是充满了烟云，是完全是一个荣耀 的这个景象。可是一个人当他在神的面前，这个先知以赛亚是神的仆人，但是一个人 在这样神的荣光在神的圣洁的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的反应一定是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为什么我有祸？因为我是有罪的人。一个罪在神的圣洁完美无罪的面前是会烟消 是会被神消灭的，是烟消云散的。 OK， 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这个意思就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不是？我心里面想的，我口里出来的都是不符合神的荣耀，那我又是在这群嘴唇不洁的人民当中，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位万军的耶和华这位大君王面前。那你看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何等突出的一个对比。 Look at this such a stark contrast。 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当我们属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同样是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替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今天他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位大君王圣洁的耶和华面前，那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到审判的宝座，我们不是会有烟消云散的感觉，我们不是会有感觉说我有祸了，因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已经从他的面前得到恩典了。弟兄姐妹，他的恩典就是我们宝贵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主耶稣基督。那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 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那父亲叫他过来，他做错事，他心虚，他心寒，因为他怕受惩罚。但是如果这个父亲已经替这个孩子所做的错事已经做了一个解决，那这个孩子他就不怕来到父亲的面前。就算他做错事情，他知道他会得到父亲的饶恕。那他知道他敢来父亲的面前，因为父亲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在责骂责打他，这位父亲是一位施行怜悯施行恩典，是一位帮助他鼓励他拯救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孩子虽然知道父亲有威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当他需要神的恩典怜悯，当他需要神的安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是怎么样往神那边跑，是不是？刘长老上周主日就在讲到当中提醒我们，当我们事实上 有的时候是因为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世事的害怕，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往离开神，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呀，最好神不要现在来检查我，最好神现在不要来向我说话，因为我怕他。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事实上我们不认识神了。在因为当我们在惧怕，当我们可能没有信心，甚至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从神的面前逃跑，我们是要逃往神的面前啊。因为神的宝座对你我来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是我的大祭司，我在哪里还可以得到帮助呢？我自己帮助不了我自己，别人也帮助不了我，唯一能够帮助我的是那位万军的耶和华，是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当我跑向他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他的恩典，因为这个宝座是我敬畏但是也是我喜爱的施恩的宝座。而且我知道当我来到我的父神面前的时候，我能够得到他的怜恤，我能够蒙他的恩惠，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是不是？那他掌权，他是有权柄的神，他是能够看透一切万物的神，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所以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当我向神祈求，开口祈求，寻找帮助的时候，他就应允我。这个做随时的帮助，新译本翻译的更好、okay? 作为及时的帮助 It's a better translation in English too, right? I will find grace to help in times of need. 在我需要的时候，神能够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经历或这种想法，就是为什么神没有帮助我？为什么我需要的时候，我感觉好像神没有在帮助我？问题不在于神的身上，神永远都是要帮助我们的。神就是一位爱我们、呵护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的神，这是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变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帮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想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们看见你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或我们的朋友或旁边的人，我们看见他们有需要，我们看见他们有需要，我们知道他们有需要，所以我们去帮他。可是你有时候发现你帮不了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帮不了人，因为当对方不认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怎么帮？你可以强迫强硬的好像去控制他的环境或他的这个思想，可是你真的能够控制他？不行，他表面上顺着，他心里面不一定顺。所以你的帮助虽然可能实际上面客观来说是有帮助的，可是当一个人不愿意接受帮助，不了解他有需要的时候，帮不了。所以这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神是一位随时随刻，为什么这个和合本是翻译做随时的帮助，那新译本讲到是及时的帮助， right? In times of need， 当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一定帮助我们。那问题就是啊，那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只愿意我小小的一个部分的生命让神帮助吗？因为其他的部分我自己都掌控。可是当我们客观的去想一想的时候，就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已经掌控的不错， 好像一切的事情也都蛮不错的时候，但是与神的掌控比较，你是愿意摆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摆在神的手中？哇，如果是在这位有全能、有权柄，然后呢是蛮有丰富、是创造的这位主，我愿意把我一切交给他，是不是？因为我一切都要他的帮助。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做事啊，是不是？我一面做，我一面把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最好的呈现，但是我的每时每刻，我的全人，我都要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是我们有的一个心愿。OK， 所以你看，是不是这第十六节，当我们了解了它的意义，或这是神不但是一种在神的面前的一个颂赞，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只是给神的儿女，不是因为基督徒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基督徒只不过是那些罪已经得到了赦免，蒙恩得救。今天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大祭司的，蒙神怜悯、蒙神恩典的人，那神就将他所有一切的应许赐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盼望不认识神的人也同样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和神的供应和神的帮助同样是要赐给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是戴罪之身的话，他们受到的是审判，神的宝座就变成审判的宝座，他们要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他们要为他们的罪付上后果，而这是一个永生的沉沦的结局。所以神不愿意看见他所爱的人为了罪而经历到永生的这个灭亡和痛苦，所以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经历他。那这一段经文，你看为什么从神的话第二十二节开始讲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是愿意让神的话渗透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弟兄姐妹，神的话这本圣经不是只是一本书放在旁边让我们去读，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是只是我们去研究这个字，咬文嚼字，然后呢我们去说好，现在我对圣经更多了解了，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的目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但是要传神的话，是要注重神的话？因为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话的作用就是讲一句我们可能华人比较相熟的这个词汇，就是一个使我们能够脱胎换骨。这个就英文没得翻译了。神的话，当神的话越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神的话越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他的工作啊，我们就看见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就开始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对神有依靠。当我们在碰到困难，当我们在碰见我们无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了依靠，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经历他，我们的信心得到成长。当我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的脑海里面我 就浮现出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形，包括我们、最近教会里面一对夫妻，他们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先天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缺陷的一个孩子，可能在几个月的时候就夭折的，但是没有，可能在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出生之后所碰到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看见神对这个家庭的关注和恩典，和对这个 小小生命的一个呵护和维持。这个小 baby Lynette 已经上周满月，然后呢已经比她出生的体重增加了一磅。昨天那个 Lily 姐妹，她的妈妈第一次孩子生出来后能够抱着她到医院里面去抱着她， 然后盼望可能在一个月之后能够把孩子带回来。可是你看到他们虽然经历这样大的一个试炼，可是呢，你看见我们的姊妹她能够笑得出来，她能够在 她愿意，她能够在主日学团契的时候，她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到弟兄姐妹们当中，一起来更认识神，一起彼此扶持，然后让她的生活的经历也带给弟兄姐妹们一个信心上面的鼓励。 这是实际的，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带给他、因为在团契当中许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断地给他神的话语、我们替他祷告，我们相信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果然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断地让我们看见他奇妙的作为。那我讲到是神将神的话进入到生活当中，可是我们要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英文的生活跟生命都是 life， 但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不同，是不是？生活是我们的环境，生活是我们做的事情，生活是我们的碰到的人事物，但是生命是我们的内在。为什么神的话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这个就是他说这个神的道是活的。我记得几周前在主日学 Linda 有跟我们提到说这个、活泼，中文翻译成活泼的，事实上这个字就是活的、okay? 它是活的，它是有功效的，因为活的东西才能够对生命带来帮助，活的东西它才会真正有果效。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描述，他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比两刃的剑更快，然后能够将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能够刺入剖开，心意和这个思念都能够主意能够辨明。事实上弟兄姐妹，这一段 这一节经文很容易的了解，怎么说？魂与灵是不能分开的， 没得分，是不是？这个骨节与骨髓基本上是一样事情，你怎么分它呢？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好，我们可以用言语去描述、你心中的思想或你心中的主意，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名词，它可以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但是一个人的主意和思念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东西，你怎么去分它？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这个，但是神的话语，圣经却说它比这个两刃的剑更快更锋利，它能够刺入去剖开，把这个不能分开的事情能够分开。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神的话是有这个功效，是能够进入渗透到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完全的改变，脱胎换骨。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里面讲的，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再顺从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是能够顺从神的心意和圣灵的引领，那这个是神话语的功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个某某某 的这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是这样子，为什么这另外一个某某某基督徒他的生命又是这样一个样子，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我们看见他怎么才信主半年一年，为什么他这整个人好像变了一个样子，可是同样的呢，我们认识一些基督徒可能二十年三十年说是在教会里面了，可是为什么他的生命怎么好像不总是好像人的那个成分还是更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感受？有时候我们有，是不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神的话有没有进入这个人的生命的、这个最深处，神的话语有没有真的渗透到他的心灵，你的魂与灵是不是被神的话语渗透，你整个人的骨节骨髓，整个这个是当然只是一个描述，是不是让神的话语渗透？你的思想，你的心意，是不是都让神的话语被掌控住？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不是在教会聚会了多少年，也不是在教会服侍了多少事情，而是神的话有没有进入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当然神的道不只是神的话语， 也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人是不是有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有更深刻的了解？不是只是说我做了一个祷告，耶稣是主，好了，我接受耶稣的救恩，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好，我现在可以上天堂而已。当我们对神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解，我们珍惜他，他是我的生命当中的主，他拯救我的一切，他是让我能够从神的面前得到恩典的管道，我是不断的跟随他，他是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他是那位在我替我在神的面前赎罪的那位大祭司。我每每想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挚爱。每次我们祷告完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结束祷告的一个说辞，当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大祭司，他是那位在神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让我能够得到帮助能够得到恩典的那位，他是替我的罪受死的那位，所以我奉他的名祷告。当这个一切，当主耶稣基督，当神的话语与我们的生命是连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不同的生命，是一个丰富实在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有内涵的基督徒跟只有外表的基督徒 不同的地方。 OK， 我看一下我们的时间。 OK， 我最后很快的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呢，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家 这些信徒领袖，他们就用了五个所谓的唯独，这是用拉丁文的，所以的 five solas， solas 就是像英文说 solo 就是只有一个，那拉丁文说 sola 就是五个唯独，来描述一个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拯救能够得到与神生命连结的必要。 okay， 可以讲说是唯独也可以说是必要，这五个。那这五个很重要，在当时，因为当时的教会，事实上当时的教会就是今天天主教的前身，因为它组织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人的组织和属人的机构了。你知道那时候的教会很可惜，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就从神的话和从主耶稣基督和生命的呈现，就移到了一个人的控制和人的组织和人的这种人的权柄的污染，所以才会有宗教改革这件事情出来。那宗教改革他提出来的五个这个唯独或者五个必要是 sola scriptura, sola fide, sola gracia, sola Christo, soli Deo gloria， 这个是拉丁文，翻成中文就是只有圣经，只有信心，只有恩典，只有基督，然后呢荣耀只归于耶和华。 OK，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五个？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一切，是不是？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不是？神在指控这群不信的人的时候，包括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包括在大卫时代的这群犹太人，包括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不一定信，或者是以为自己是信徒但是却没有对神有完全信心的这些人，神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什么？你要对我有信心，但是你对我的信心和依靠是在我的话语身上，然后是要在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然后因为有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恩典是要从神的施恩宝座上面支取，恩典不是从人的面前支取的，是不是？恩典也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什么， 你不是说今天我修桥铺路，今天我这为教会捐钱， 我为这个宣教事工基督教机构 我捐了很多钱，我做了很多事情，我贡献很多时间精力金钱，好，今天呢我要能够从神的面前得到什么好处、不是的，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你要来到神的恩典的宝座面前才能够得他的恩典。那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最后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前几周包括今天这一周讲到的希伯来书第三四章里面讲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超越，他超越摩西，他超越这个人的大祭司，但是最后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神能够在他的子民当中得到他应得的荣耀。神要在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能够使他得到荣耀、okay? 所以 这五项在希伯来书讲得非常的明白。那为什么当初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特别提出这五点呢？因为这五点今天是你可以说是今天的所谓基督教的信仰或是这个教义 doctrine 里面很重要的五个支点，五个支点。那这就是有些人会说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它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它重点的教义当中它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当然今天的天主教跟在宗教改革那时候五百年前的天主教是已经有些微的不同，但是呢在这几点上面今天很可惜的就是不但只是天主教有问题，今天在许许多多的甚至称为是基督的教会里面也因为人为的因素，也因为人对自己权柄的欲望，或者是人为了要能够控制他们教会里面的信徒而出现偏差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出问题了。 OK，那所以在一个合神心意，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希伯来书看完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建在什么？圣经上面，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不是建造在什么对比，是什么人的话。天主教有一个教皇，教皇讲的话就一定对，教皇讲的话你就一定要做，因为它代表神的心意，不是。但是我们不要看天主教，我们看包括圣经自己本身，旧约圣经，摩西讲话就算吗？先知讲话就算吗？如果他们讲的不是神的话，那不算，我们不看人。今天在教会里面，只要是你去任何每个教会，我讲的是基督教教会，有牧师啊，有长老啊，有些监督啊，有些大的宗派，还有各个阶层的领导，那他们讲话就算吗？我们把它当成我们这个公司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机构的主管嘛，主管讲话就算。但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里面，不是主，我们是因为主管是领袖我们就听，我们不听人的，我们要听神的。只要这些神的仆人是遵照神的话语圣经上面的启示，并且他们的生活行为是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听。但是我不是因为听人，我是因为听神。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查经？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查经，因为不然的话你只要听人讲话，我们就说啊，这某某牧师某某长老讲得很好嘛，他们是我们的领袖就照做。可是他有没有违背圣经啊？他自己个人的生活行为有没有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讲，他们有没有活出圣经？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受圣灵的引领？唯独圣经，所以我们要去看圣经。唯独信心，唯独信心，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生活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对不对？我们信神，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行为，不是我们任何的行为。为什么说是唯独恩典？同样，恩典的定义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应得的，对不对？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能换取而得来的，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节讲到的，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从 我们自己来的，也不是靠着行为的，这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能自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平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不是因为你做的东西多，我做的东西少，他没有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 这领受的恩典不一样，我们就高低不同，不是，我们同样是领受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是一个无罪的，我们都是犯罪的人，但是我们同样的都是，不是因为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换得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你我在救恩当中没有能贡献任何一滴一点，你我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没有办法供应一滴一点，我们的救恩完全都是神，这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美好，神的恩典这么的浩大，我们应该像海绵一样 不断的去吸取它，因为是好的，也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好处。然后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而已，只有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靠教会，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以为是靠教会，这也是当年的天主教的问题。他说，你要归于我的这个信仰，你要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系统当中，然后你要接受我们所给的敬礼，你要来接受什么，你要在神父的面前你要忏悔，你要在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些规条上面你做得到，好，你的救恩有根据。你如果不来固定的忏悔，你不来固定的聚会，你不来这个跟随我们的这个教条教义，你今天不属于我们的教会，你就救恩出了问题。弟兄姐妹，说实在的，这个不是天主教的问题而已。今天有多少教会，我们今天称它为异端，它外表挂的是基督的教会，耶和华的什么教会，但是他们说你要跟我，你如果不跟我，你就没有救恩，你就是撒旦的孩子。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也是人个人私欲而出现的问题。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唯有基督？你看希伯来书讲得很明白，希伯来书没有讲人，也没有讲甚至某某地方的某某教会，他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不是讲到神的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这块房角石上面，然后呢，先知跟使徒的话语是他的根基，那神的话语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不是把它放在人的身上，我们也不是把它因为放在某个教会身上，但是当然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讲神的话，并且有神生命和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被建造。所以虽然是唯独基督，但是不是我们信徒个人做个人的事情，我就要待在家里做一个叫什么在家的基督徒，我自己读圣经，我自己上网听讲道就好了。那你就没有，你没有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上， 你从基督开始，可是你没有被建造，因为你没有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那最后当然就讲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切的呈现荣耀唯独归于神，不是归于某某教会，不是归于某某人，也不是归于你，也不是归于我。我们任何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我们所活出来的任何一切，我们所追求的任何一切，最后一切都是说什么？神是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神。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渗透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能够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主，他是那位我们的大祭司，他是那位使我们能够从神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看见他恩典的宝座 是连续我们，是帮助我们，是、这个、使我们得恩惠的管道。那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当我的生命是这样呈现的时候， 你知道吗？当你我的生命是这样呈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一个教会就会在这个世人的面前，真的是能够让世人看见神救恩的美好，而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管道。然后怎么样？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啊，这是让我们很舒畅的，这是让我们很满足的。属神的儿女，或者说世上，我就不要讲属神的儿女，我说任何人，因为人都是神的创造。当我们与神的生命连接上了，然后我们能够看见到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自己是得满足的。当我们看见我们所爱的人，他们的意愿能够得到成就，我们是不是心里舒畅，心里满足啊？啊，对我们来讲，大概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想要的，他们该，他们能够得的，当他们得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替他们高兴？是啊。那当我们看见我们周遭我们所爱的人，看见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期待的得到满足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心里面高兴愉快？是的。弟兄姐妹，这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两样，没有两样。神的名得荣耀，因为他是应得荣耀的神。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使他的荣耀，当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呈现使他得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和我就得到满足。 okay， 好，那今天我们的查经就讲到这里。有没有对今天的经文或过去几周我们所提到的有疑问，或者想有一些分享的，我们现在可以有点时间，然后之后呢，Gloria 或 Linda 会替我们分组。
我可不可以照着，就是因为今天讲的实在是很多面啊，那很多的领受，但是提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神的道，照我的领会，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完以后，突然就讲到神的道，但是这个神的道结束在与我们关系有关系的主面前，然后就提到这个主就是高天的大祭司，是不是这样子？这样连的？
对，但是所以记得，十二节跟十三节讲到神的道，但十三节不是讲到神的道，十二节讲到神的道是连贯到第四章前面一到十一节所讲到的信心。当神说你不信靠我的时候，他的意思，什么叫做我们对神的信靠和信心？是我们对他话语的持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得很明白。那不然我们很多时候讲信心，有没有信心？你对神有没有信心？你要信靠神。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信靠？神的话你是不是遵守啊？神的话你是不是抓紧他的应许？还是我们忽略他，或我们说做不到，或不愿意做，对不对？所以他就等于是说，他不是换了一个主题，他是说，我就把它讲明白吧。对神的信靠就是，你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遵行神的话，然后你有没有认清耶稣这位你的主，这个叫做信心和信靠。谢谢，
谢谢。
谢谢长老。
好，不客气，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读神的话。
感谢主，
很得着。
好，那没有别的问题的话，那就我们就现在分组了。好。
好，那。